今日我哋要睇嘅经文，睇完之后咧，可能你都会好似我咁样，会有啲啰啰挛，唔系好舒服嘅感觉。因为咧，头先主席都读咗啦。经文一开始，我哋就睇到初期教会系面对紧一个好严峻嘅处境，就系雅各被杀，彼得被收监，希律王睇嚟系节节胜利。初期教会面对呢种种嘅迫害，其实都系发生喺耶稣复活升天十年左右。愿意神今日透过使徒行传第十二章，释放我哋好多时候被呢个名利权甚至系生命所束缚嘅眼光，以致到我哋唔会再去忽略一个终极嘅事实，就系人类嘅历史究竟系去紧边度。或者我哋未睇嘅经文，请我哋再一次低头嘅嚟到去祷告。慈悲仁爱嘅天父，我哋多谢你，愿意呢一刻你都帮我哋弟兄姊妹都能够嚟到你嘅面前去安静，将我哋嘅重担都交俾你，以致到我哋能够真系个心有空间嚟到去用得下你自己嘅话语。愿意你自己的话语真的能够释放我们，以致到我们听完这堂道，听完你自己的话语之后，我们的生命是不再一样，是有改变的。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教主基督圣名求，阿们。或者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十二章一至五节先下。攻击初期教会的希律王，其实他是叫做阿基帕一世，他是在公元前十年出生，死那阵大概是公元后四十四年，讲紧都是五十零岁左右。阿基帕一世他家世显赫，因为呢他是另外一个希律王安提帕斯的 nephew， 即是外甥或者是侄，我的尺度就不是很得的，就是那个用不法的手段娶了他同父异母的兄弟腓力希罗腓力的老婆希罗底为妻。根据马可的记载，施洗约翰曾经就这件事呢就去斥责过安提帕斯和希罗底，亦都是因为这样呢，希罗底的心一直都在浪住浪住，想找个机会呢来到去杀施洗约翰。结果在希律安提帕斯摆生日酒那日那阵，希罗底他找到一个机会，就将施洗约翰斩首。耶稣被送去钉十字架之前，比拉多将耶稣送去见的希律王就是这个安提帕斯。路加福音二十三章，阿基帕一世他更加是大希律的孙，就是那个想探定耶稣的出生地，后期当他发觉被博士愚弄的时候，他就很生气，于是他就按照博士所讲的时间来到去推算，将伯利恒城四境，伯利恒城和四境周围两岁以下的男孩他都杀了。马太福音第二章的记载，圣经中所提的希律似乎都不是好东西，或者应该这样说，其实是坏人。至于阿基帕一世他都不输蚀，因为在十二章第一节我们就看到他落手去迫害教会一些的人。究竟是什么事令到他要这样做呢？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那里，我们看到使提反殉道之后，逼迫就来到教会。讲希利利话的犹太基督徒因为逼迫的缘故就离开了耶路撒冷，而讲希伯来土话的使徒和基督徒当时还可以留在耶路撒冷那里。但是去到使徒行传第十、第十一章，我们读到哥尼流事件，犹太人突然间就觉得受到很大的威胁，因为犹太人最在乎的就是摩西的律法究竟有没有被违背。现在我们听到彼得和外邦人传福音，跟着又接触一些不洁的食物，并且认为那些不洁的食物呢可以吃的，他们心里面很愤怒。 亚基帕一世其实他都几熟犹太人的律法，他为了要讨犹太人的欢心，就开始用这个理由来到去逼迫那些讲希伯来土话的犹太基督徒。逼迫就是这样再一次来到教会，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二章那个的背景。第二节希律，我们看到就是希律就是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雅各的处死的方法是有别于使提反，他不是被石头揼死，而是被刀杀的。用刀杀的意思是暗示亚基帕一世他看基督教的运动是一个政治的威胁。而当希律看到犹太人见到他杀雅各是这么开心的时候，希律王就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都将彼得捉过来将他收监。在经文的第三、第四节那里提到犹太人的两个的节期，分别是第三节的除教节和第四节的逾越节。其实除教节是在逾越节之后的一个节日，两个节日夹埋就总共有七日。希律在这个时间来到去捉拿彼得是一个刻意的安排，因为在这段时间就好像在香港的七一，在耶路撒冷就会比平常有更加多的犹太人聚集。希律他想引起犹太人的注意，因为他打算在节期之后就将彼得拎出来当众审问。但是真没两头利，因为根据犹太的律例是禁止在节期執行审讯。希律他唯有将彼得来到去收监。按照第四节那里讲，就是由四班卫兵每班四人轮流看守。这两个节期对于一阵间我们要读的经文那个的发展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或者我们在这里停一停，看一看头这五节，我们会发觉逼迫是冲住教会的领袖而来的。雅各是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三个核心人物之一，其余两个就是彼得和约翰。现在雅各已经是被刀杀，而彼得就被收监。宣教历史一次又一次的话给我们听，基于宗教理由，教会很多时候都是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今天在香港或者是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面对着一些什么的威胁呢？或者等我和大家去分享一件真人真事。阿拉巴是位于埃塞俄比亚，在阿拉巴有 99% 的人呢都是穆斯林，即是说他们是信奉伊斯兰，而少过1%呢就是信埃塞俄比亚的东正教。在那1%亦都有一些呢是信这个基督的，即是信耶稣的，我们所讲的福音派基督徒。伊斯兰教是阿拉巴族群的身份，曾经有教会的领袖就讲阿拉巴就等于伊斯兰，伊斯兰就等于阿拉巴。在阿拉巴住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特斯法耶。有一个傍晚他悠悠愁愁地回到去教会，因为他8岁的女儿刚刚被信奉伊斯兰的村民宰杀，他是用宰杀这个字来到去形容这个事件。而村民又拒绝安葬他的女儿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女儿是基督徒，村民不希望他们穆斯林的公墓被一个基督徒的身体来到去亵渎。于是特斯法耶就想着租车将他的女儿的身体就送到去省安葬在基督徒的公墓那里。但是当时的情况就是所有的车辆都是被穆斯林的村民所拥有。当他们知道死者是一个基督徒，而他的尸体是会接触到他们的车辆，他们不是不车他出去，只不过是坐地起价，提出一个很高的租车费。试问一下，如果你是特斯法耶，在那一刻你怎样去看自己的信仰？你又怎样来到去处理这件事呢？在那个时候刚刚有一个美国到访的弟兄，他原本是去阿拉巴安慰另外一个家庭， 那個家庭，他十九歲的仔仔有一天在田野那裡路過，結果同樣都是因為他是信耶穌的緣故，就被穆斯林的村民殺死了。當他聽到這個美國的弟兄，當他聽到特斯法爺的經歷的時候，他就出錢出力，就安排特斯法爺的女兒就是車了出去安葬在基督徒的公墓。弟兄姊妹，今天有在很多個國家，其實有很多信耶穌的人都會遇到不平等的待遇，在他們來說，這些的經歷只不過是一個正常的基督徒的經歷，英文是叫做 Normal Christian Experience， 因為他們清楚知道，雖然迫害他們那些 的領袖有一天他們都會落台，但是很快他們的位置又被另外一個填上，亦都是繼續來到受迫害。就好像太陽本來是烏雲密布，太陽突然間走出來照一照，沒多久太陽就被烏雲遮住。而事實上在幾年前有一個的調查，就是說在二十世紀過去那100年，基督徒被殺害的人數是遠超過頭那19個世紀基督徒被殺害的總和。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我們都遇到類似的事件的時候，我們是不需要感到驚訝。我們剛剛看到希律王無理的迫害，現在我們就一起來到去看第五節至到第十一節，神怎樣來到去拯救信徒。當我們讀到五至十一節的時候，我都希望大家都能夠感受到那個緊張的氣氛，因為如果神真的要去救彼得，他就要快走一點了，無交接就快過去，而希律呢亦都打算在第二招將彼得拎出來當眾審問。其次就是彼得被監禁在監獄裏面，他都受到一個高度嚴密的監視。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在正常的情況之下，看守囚犯的每一班只是派一個衛兵，但是在《使徒行傳》第五章那裡曾經說過彼得在監獄不見了，可能因為這個原因，希律王呢就加重人手，每一班就派四個，即是說彼得他是睡在兩個獄卒的中間，兩隻手是扣住鎖鏈，右手的鎖鏈就黏住他右手邊的獄卒，左手邊的鎖鏈亦都是扣住黐住左邊的玉卒，然後門口就擺兩個人來到去看守，是警衛森嚴。在人的角度來看，彼得走得甩的機會呢是微乎其微，但是在第五節的下半節，在原文呢作者是用了兩個未完成的事蹟來到去做一個的對比。一方面彼得是在監獄裏面遭受到嚴密防守，但是另外一方面教會就為彼得切切地向神去禱告。切切這個字在原文就是用來形容耶穌在客西馬利園禱告的情景。問題就是說，當兩個的權勢是遇上衝突的時候，究竟誰會勝出呢？是希律的嚴密防守，還是教會的禱告呢？或者我們一起來讀第十節好不好？一二三。好，唔該。在這場衝突的裏面，希律王的勢力透過刀、監獄、鐵鏈、警衛來到去表達，但是我們很快就去讀到他的權力只不過是一種假象，不堪一擊，因為天使隨手一拍 strike 第七節，然後落幾個口頭的命令，就是快快起來，束上帶子，穿上鞋，披上外衣，跟住我來，輕輕鬆鬆就越過阿基帕一世他所樹立的每一個障礙。通過這一場的衝突， 作者路加再一次提醒历代的信徒，包括你和我，就是我们所信的耶和华那个权能才是真的。其实在《使徒行传》头那十二章，教会或者是基督徒经常都是会受到冲击，但是我们会读到祭司长很多时候都是哭着道气离开，而大扫的扫罗在法利赛人来讲，他是最突出的一个，但是我们亦都会看到他是由一个逼迫信徒，至到他一个后来信了耶稣，至到自己被逼迫。而希律阿基帕一世，他尝试去杀死教会的主要领袖，但是迟些我们会看到他自己自身难保，个结论就是说基督或者是主耶稣一定会得胜。弟兄姊妹，无论今日我们因为信仰的缘故遇到什么的冲击，那个过程是怎样，我们都要记得好像是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那里，就是说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是在得胜的行列。试问下，在得胜的行列我们又怎样会去输呢？在这段经文有几个地方呢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首先整个场景呢，彼得都显得是很被动，他必须要 按住天使那个的指示，一步一步的来到去打扮自己。其实就是讲紧给我们听，他当时是真的昏昏欲睡，迷迷糊糊，整个的救援其实是神自己的工作。还有第二日，彼得可能都要面对雅各同样的遭遇，就是他被斩头，但是他仍然都能够睡得着，还要天使拍醒他，他才懂得醒。试问下，假若第二日我们的头是要被斩的时候，今晚我们能不能够好像彼得这样睡得那么稳了？尽管他的情况是很恶劣，但是他对神却是一个很深的信任，跟我们在福音书初期见到的彼得是很不同。还记不记得在耶稣平静风和海那一件事里面，当浪打入船里面，船栽满了水，而耶稣就在船那里睡觉，门徒就叫醒他，就说夫子，我们要丧命，你不顾吗？还有可能读到这一段经文呢，你都会去问跟我好像我一样，都会去问一条问题，神为什么给雅各来到去牺牲，但是就派天使来到去拯救彼得，神其实是不是偏心呢？最终彼得他都是要钉十字架，是时间性的问题。所以我相信个重点不是在彼得得释放这一件事，而是福音不是政府或者是说政治运动的仆人，信徒的监禁甚至乎是死亡都不会拦阻神旨意的成就。换句话说，教会不会因为信徒的离开、监禁甚至乎是死亡而来到去终结，最终神自己的话语那个好消息是会被传出去。我们看到王无理的迫害，我们刚刚有看过神他自己的拯救，那现在我们一起来到去看人会有什么的回应呢？在我们未看第十一至到第十七节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真人真事。孙大顺有多少人听过他的事迹呢？可不可以举手给我看一看？没有人听过孙大顺。好，孙大顺呢是印度基督教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报道家，他的志愿呢就是去西藏传福音。他曾经几次徒步经过喜马拉雅山入西藏，最后一次入西藏呢就是1929年，之后就音讯全无。曾经有人问孙大顺，就是说你生平有经历过这么多的歧视，究竟哪件歧视是你觉得是自大 自大丹嘅咧，咁孙大顺咧，跟住咧就讲咗佢呢一个嘅经历。话说有一次佢去西藏嘅拉萨传福音，嗰啲喇嘛咧就同佢讲：你食咗豹子胆，居然嚟到西藏去传讲另外一个宗教嘅福音。于是就定佢罪，判佢极刑。嗱，喇嘛其实系喇嘛教，其实系佛教其中之一个支派。嗱，佢哋唔可以去杀人，所以咧佢哋执行极刑咧就有三个选择嘅。第一就系用牛皮将犯人包实佢，就好似我哋中国人包裹精种咁样，包实扎实佢，然后就将佢放喺太阳下低暴晒，直至到皮干人死。第二个选择就将个犯人带到去个悬崖嗰度。一手推佢落去，等佢堕入深谷，粉身碎骨。第三就系将犯人推落去个枯井嗰度，喺个井口嗰度冚盖上锁，唔俾佢食，唔俾佢饮，饿死佢为止。呢一次，喇嘛决定就用第三个方法嚟到去对待孙大顺。喇嘛就将孙大顺推咗落去个枯井嗰度。在推落去落井的过程当中，孙大顺的右手都整伤了。落到去井底，他不是见到啲青蛙，而是见到啲腐骨同埋枯骨同埋啲腐肉臭气熏天。而那些毒虫就爬上他的身那里来到去咬他。孙大顺说这种的待遇是比死更加难受。在当时，孙大顺就是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那个的祷词去求告神。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时间慢慢的过去，日变夜，夜变夜，没得食，没得饮，不挨得好耐。到第三日的晚上，孙大顺照旧来到去向神来到去呼求。忽然间他听到井上面有开锁的声音。冇几耐，佢就见到有条绳跌咗落嚟，跟住就有人同佢讲：嗱，你用你未受伤嗰只手揸住条绳，然后用只脚踩住条绳下低嗰个个圈。孙大顺就跟住指示做，冇几耐佢就上翻去地面，终于可以吸一口新鲜嘅空气。孙大顺唞顺条气之后，佢就想去多谢翻救佢嗰个人，点知佢望嚟望去都望唔到一个人。喺嗰一刻，佢就喺度谂：除咗神或者系神派人嚟到去拯救，仲有边个可以做得到呢件事呢？跟住佢就即刻去感恩。第二日早上，当佢唞顺条气、恢复气力之后，佢就如常去到市集嗰度嚟到去传讲福音。而当时嘅喇嘛，当时的西藏人再一次见到孙大顺的时候，他们就在想：他不是死了吗？为什么现在又在这里？难道他死过翻生？又有一些藏人就立刻去告诉喇嘛的主持人听，喇嘛的主持人听了之后就发脾气，他以为有人拿了条锁匙开了个井盖去救出孙大顺，于是又派人将孙大顺捉过来。在盘问的过程，孙大顺就原原本本将被救的过程讲给这个主持的喇嘛，讲给这个主持人听。这个喇嘛一路听，没几耐他就摸下条腰带，发觉锁住井盖那条锁匙仍然都是在腰带那里定住。他不出声，但是他不敢再去糟质孙大顺，只是将他驱逐出境。在孙大顺这一件事，我们看到他对于神的介入，他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就是当他被虫咬的时候，他去求告神。但是当应允他的祷告是被应允的时候，他没有去怀疑过，他并晓得去感恩。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是凭信心去祷告，但是我们就不敢，当那样东西神真的应允了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敢相信，也都不晓得怎样来到去谢恩。类似的事情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彼得去玛利亚的家里那里都同样是发生了。 在第十四節我們看到，當侍女羅大她聽到彼得的聲音的時候，她喜出望外，她沒有即時開門，因為她開心到一個程度，她立刻跑回進去告訴在瑪利亞家祈禱的人聽，彼得就站在門外。但是在這裡祈禱的人呢，個反應就是說，羅大你發癲了。當羅大繼續去堅持的時候，這班禱告的人呢，他就這樣說了，那個一定是彼得的天使。換句話，他們的祈求的答案已經是在門口，但是他們不相信，是直至到最後羅大的堅持，他們一起去開門，見到彼得他站在那裡，他們才相信。在整個敘述，羅大這個的侍女是唯一的一個人，一開始聽到彼得的聲音，他就認定彼得已經在監那裡放了出來。至於彼得他自己本人，他亦都是不相信天使所做的事是真的。那為什麼呢？因為在哥尼流事件，他已經三次見異象，在《使徒行傳》第十二章，他以為他是見緊另外一個很真實的異象，第九節那裡都是這樣說。直至到去到十一節的時候，彼得才醒悟過來，或者我們一起去讀第十一節好不好？一、二、三。唔該。同樣在瑪利亞家聚集禱告的人，開初他們都不相信，直至到他們開了門見到彼得為止。當我讀到這段經文的時候，我自己有一個很大的安慰。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會想，初期教會的弟兄姊妹，他們經歷神很多，他們對神又很很充滿信心。但是作者老家在這裡是展示另外一幅的圖畫給我們看，其實初期教會的弟兄姊妹和我們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是一樣，就是這一分鐘我們 會懷疑，下一分鐘我們會相信，其實都是很類似的。我們看完弟兄姊妹對於彼得被救那個回應，咁或者我哋一齊嚟睇下亞基帕一世佢對於神嘅拯救佢又有啲咩嘅回應呢？嗱，喺瑪利亞屋企，我哋頭先啱啱睇到喺度聚會祈禱嘅人，佢哋見到彼得就驚奇到一個地步，係彼得需要用個手勢叫佢哋安靜，而玉卒嘅反應就更加厲害。因為經文記載第二日早上，當玉卒發現彼得不見了，頓時一片騷動，亞基帕一世找彼得找不到，於是就去捉那些玉卒，大概可能衛兵給不到一個滿意的交代，所以呢希律就要警衛去負全責。而根據羅馬的法例，如果玉卒被囚犯走甩，就必須承擔同樣的懲罰，即是說他們是必須被拉出去殺。第十九節我們讀到希律他離開猶大去了該撒利亞，在那裡住了下來，在所定的日子穿上王服，坐在王位，對推羅西頓的人訓話。之後百姓就喊著，就大聲喊，這些不是凡人的聲音，這些是神明的聲音。希律沒有責備他們，顯然他對於百姓的稱讚他都很受落。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就記載，希律突然間身體不妥當，痛了五日，跟住就死了。作者路加在23節他就講出希律死亡的原因，就是希律不將榮耀歸給神，所以主的使者就立刻罰他被蟲所咬。開初我們看到雅各被殺，彼得被囚，希律王看來是節節勝利，但是天使在原文同樣的一個動作 strike 隨手一拍，就將希律王的勝利變為失敗，將彼得的失敗看落是失敗變成為是勝利。弟兄姊妹，作者是重新再提醒神是有最後那個的話事權。彼得他經歷了一個的轉變，是從懷疑 到到去醒悟过来，认定和认得出神的介入。至于亚基帕一世，从他吩咐将玉出拉出去杀，我们就知道他由头到尾都没有遗意，或者是意识到其实神已经是介入了营救的工作。今天我们可能都会面对一些困难，我们可能都会好像孙大顺，或者好像彼得，或者好像在玛利亚家聚会那班的弟兄姊妹，我们去求告神，甚至乎可能我们等着神给一个答案我们。但我想在这里用少少时间去讲，祈祷不是魔术，不是想神点就点，祈祷更加不是一个的保险政策，好像我们去短宣买那些旅行保险，在有事故或者是说紧急的情况之下才来到去动用。弟兄姊妹，我们祈祷是因为我们爱我们所信的那一位的神，祈祷是神所拣选的方法，让我们来到去参与祂旨意的建立。要记得一件事，是祂的旨意不是我们的旨意。盼望无论神今天给什么的答案我们，绿灯 yes， 红灯 no， 或者是黄灯等一等，我们依然的都是时时刻刻把握机会的来到去亲近祂。最后我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个事迹，来到去结束我今天的信息。1875年4月，英国的探险家史丹利去到乌干达，很快他就能够跟当时的国王去分享一些简单的圣经故事。国王听了一些圣经故事之后，他就跟史丹利说，他说你可不可以写封信给英女王，叫他派一些宣教士来到乌干达这里。结果在1877年有8个宣教士去到乌干达。最初先宣教士的活动范围只能够是在宫廷里面，即是说他只能够跟在宫廷里面做事的人或者是皇亲国戚来到去讲一些简单的圣经故事。开初都没什么，直至到皇帝的仔叫做毛王家继任的时候，问题就开始出了。因为他看到宫廷里面那些男侍从，自从改信了基督教之后，对基督那个的忠诚和忠心是远超过对他的忠诚，他觉得不妥当，于是他就在1885年就不准这些男侍从去接触宣教士。但是当他发现这样不能够制止男侍从去接触宣教士的时候，他决定要去铲除基督教。在1886年6月3号，毛旺家就下令杀死26个的男侍从，26个入面有13个是属于圣公会，12个是属于罗马天主教徒。在今日每年的6月3号，在东非成千上万的人都会去到纳木冈古这个殉难的地点，去纪念或者是悼念殉道者那个勇气和他们的事迹牺牲。他们的殉道是不是白费的呢？不是，因为当他们步向死亡的时候，他们唱赞美诗和为他们的敌人来到去祈祷，就是这样启发了很多的旁观者。事件过去，这一班的旁观者主动来到去接触没死到那些基督徒，他们想去明白去了解基督教的信仰。原本只不过在宫廷里面才找到一些基督徒，几年之内基督徒的数目不断地来到去增加，范围都超出了在宫廷之内。时至今日，在非洲大陆，乌干达仍然都是最多基督徒的一个非洲国家。昔日是这样，今日也都是这样。今日教会在世界各地增长的速度是很惊人，前几年的数据已经讲紧每一年每一日有25000个大使命的基督徒。大使命的基督徒就是进行马太福音28章你们要去那一个大使命的基督徒。而每个礼拜在全球大概有1200个新的教会来到去被建立。在拉丁美洲，在1900年福音派的信徒只不过是占所有基督徒的1%。到2000年 已经是占了 14%， 就正如经文24节那里这样说，神的道继续扩展，日见兴旺。最后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仔细地来到去看一看《使徒行传》第12章，由开初希律王无理迫害，去到中间神去拯救，跟住人有不同的回应，有些是由不信至到去认定神的介入，另外一些是漠视神拯救的作为。《使徒行传》第12章的要点是想带出，没错，世界可能会是越来越乱，组织机构亦都会有人事变动，窝福最近都一样是有新的堂主任，甚至乎可能信徒因为持守信仰的缘故，以至到遭遇到一些的迫害。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没有东西能够停止神的国度健康的前进。那怎样去应用呢？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真的多些在祷告，多些来到去祷告，求神来到帮我们从祂那个角度来到去看迫害，或者我们一些因为信仰引致的一些困扰。第二就是好像启示录11章15节那里这样说，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亦都让我们已经信了耶稣的一班的人，既然成为神国的一份子，愿意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为这个永恒的国度尽一番的努力。